愿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4月2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愿意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今天能够善用时间，并且用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主，去荣耀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2日，存心节启示录4章1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黑体字强调的是此后我观看。我们现在来到启示录最令解经家们头疼的一部分，七印和七号筒。解经家们对于怎样解释启示录4到11章各执一词，因此纯正的解释至关重要。它不是基于感觉或对事物的反应，而是从经文中找到解释。解释这类经文的唯一安全方法，就是要尽可能的确定作者的本意。我们越是接近作者的本意，就越能完整的将他们的信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1986年到1992年之间，我参与总会的但以理启示录委员会的讨论，那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位圣经学者们聚集一堂，共同讨论与启示录相关的问题。3年来，我们聆听了6篇有关启示录第4、5章的不同论文，每一篇论文都有可敬的学者们所写，都为各自的解经提供了依据，但委员会统统拒绝。这直接的拒绝令我非常迷惑，然而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这6种解释没有一种是源自经文本身的。于是他们要我写一篇论文来谈谈这2章的解释。我曾经多次通读启示录第4、5章的希腊经文，我突然意识到，这6篇论文中的关键字都不曾出现在经文里。可敬的学者们为经文提供的解释，都是凭着他们觉得应该如此的印象，但支持他们这些解释的具体语言却在经文里找不到。不断重读经文之后，我对这些经文有了一个与其他学者们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神借着人间作者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我们研究经文内容所采取的方法。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要将我们奉献给神的话，还有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全面接受。此后，我们必须注意各个语言在上下文背景中的用法，让每个词能启示神给我们的真正信息。唯一重要的就是神定义要我们知道的真理。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讲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读经，就是静下心来读经，并且通过经文来确定作者的本意，要通过经文本身。那其实我发现，就是这种拿着经文，然后你问他问题，告诉经文讲了些什么的时候，许多弟兄姐妹就天马行空了，就好像经文就没读过一样。我们发现其实学者们也存在这个问题，像那六篇写了启示录第四章五章的论文，但是呢，他们的六篇论文所提供的这些论点在启示录四章五章的经文当中找不到具体的论点。而且关键就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 你如果要说在启示录当中你要研究信心的问题，那你就得看启示录里头到底有哪些经文是提到信心这一个词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行了，就不能写。你比如说你说你要写启示录的，要写启示录的因信称义，那你就没法写。为什么没法写？因为启示录的因信称义这四个字没有出现在启示录里头，你就不能写。不是说它没有这个概念，而是你要研究的这个课题一定是在经文当中能够找到的。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圣经解经学的研究方法。圣经解经学的研究方法，它就是针对经文，它是跟着经文走，不是让经文跟着我的思想走，然后我来组织经文，不是的。解经式的研究圣经的方法就是跟着经文走，思路跟着经文走，然后从经文的字里行间字句当中去寻求经文本来的意思，上下文去看它的背景。我记得好几次在我网上跟我的一些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实际上可以说多年来一直听我讲道，按理说就应该是全中国对于解经方面就是该怎么来理解圣经应该说是有很高的就是就很高的熟悉程度了，因为听我一天到晚在讲嘛。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直到最近我在跟他们学习出埃及的时候，我给他们一节经文，然后跟他们说经文里到底讲了些什么，哇，结果好几位还有是教会负责人的就给你天马行空。我弄得我最后我就是直接讲，我说你讲的这些都对，但是经文里没有说这些，这是你自己从其他地方所学到，是你自己对圣经研究你研究到的一些成果，但是你并没有在现在我所说的这节经文里头你从经文找出他说了什么。其实从经文里找出他说了什么是最容易的，经文有的说了你就说，没说的你就别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就那么难呢？每一次我问一个问题，问弟兄姐妹在网上问的时候，说经文里给我们告诉了一些什么信息，哎，我发觉这一个问题似乎就是最难的问题之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往往他就不看经文，我明明说你要看经文，他不看经文，他开始说自己的观点。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就发现，就是从这些细小的细节当中，我们就看到就是一个人他要聆听是多么的难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太不愿意去聆听，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也急于抢答，急于把自己的观点对别人的抓住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词你就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是这种想要把自己的观点表达，想要表达自己的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要表达自己的心太严重了。所以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听啊，也是拿着圣经然后问你说这节圣经讲了什么的时候马上就不看他了，然后就开始自己把自己心里想到的就说出来。人的这种表达欲望表达欲望，就因为这个表达欲望，所以我是除非有很好的朋友，一般的教友要组织什么学习群，以前我有很多学习群全部给他解散，我群一群二群三还有一个答疑群，总共六个群，还有一个答疑群七个群，还有一个默想群八个群，最多的时候有八个群，全部后来我都把它解散了。为什么？那是太多的人他是想要刷存在感，想要表达自己，所以只要有个群有个公众平台，他也不管你公众平台是来派什么用场的，他一进来了他时不时的就要表达自己，要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来发一些文章在里头，那最后我就是就把所有的群就关了。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我们自己你没有跟神有多少认识，或者你没有深入的研究圣经，你的观点不值得别人听，你不要去浪费时间，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流量。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连这些专家学者他们在写启示录四章五章的时候，他都不看经文的，他都直接觉得经文里有这个意思，于是他就跑去写，然后还写一篇论文出来，还在本会的最高的这种学术研究这个组织团体里头还要来发表，那当然是不会采纳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能够进到我们全球总会的但以理启示录委员会的这些弟兄姐妹，那都是一些解经学家，都是圣经解经学家。那我们在评论一个论文的时候，首先就是看你是不是建立在经文的基础上，还是你是在那儿把自己的思想就表达出来，圣经里根本就没有提到，或者没有经文依据。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很多讲道人也是，讲道人是念一节经文，然后接下来讲道就全部他自己天马行空，自己讲了，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根本不跟着圣经走。但是圣经里头的那些一段一段的经文，一段段的故事，如果你肯细下功夫，咬文嚼字，你就能够讲出弟兄姐妹能够满足他们心灵，弟兄姐妹心灵的这样的好的见证主的道理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各个词语在上下文背景中的用法，让每个词能启示上帝给我们的真正信息。唯一重要的是，就是上帝定义要我们知道的真理，而不是我们想要去表达，想要去怎么样。读圣经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所以必须存个谦卑的心，脚踏实地的安静下来，静下心来，一句一句的去细细的品圣经当中的那些话语，去回味，去默想，围绕经文默想，而不是把经文做一个跳板，然后自己就在那直抒胸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聆听神的话语，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静听，要洗耳恭听，要安静下来慢慢的听。蒋梦麟老师的祷告是，主啊，我要悔改，因为每一次到你的面前都是为了要证明我自己的思想，帮助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接受你的智慧。阿们。